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在这样的一个清晨，春天的清晨里头，欢迎大家收听呢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星期四的早上，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
早上好，刘芳老师。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今天心情怎么样呢？
应该是挺开心的哈。那基本上到了这个每一周剩下一天就可以休息了哈。那周末星期四呢，通常还是状态会好一些。
是，我觉得呢一个星期呢就像爬一座小山啊。
是的。
我记得我们曾经说过有一项调查报告嘛，星期三是最累，我就觉得已经爬到山顶了。从星期一呢，慢慢的爬到星期三山顶了，然后今天就开始往下走，我们可以休息了。
是，心态上呢也可以放松一点。
是是。
那所以呢，我们也说啊，这个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跟我们这个神经紧绷的这个度是有关系的。
是。那这周呢，真的是比较特别。我们除了在电台这边呢，照样的做节目，很多的同工呢，回教会也挺忙碌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受难周。
是
受难周。对了，那么星期天呢就是复活节。很多教会香港这边就有一些的活动，特别呢是星期五呢，明天呢会有受难周啊，受难节的崇拜，然后呢星期六可能会有一些的退休会，星期天呢就是一个庆祝会了。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几天啊，我想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挺忙碌的哈。想必家人们如果在自己教会有一些活动的话，那也应该是操劳很多啦。
是，可以分享一下啊，就是教会有没有一些的活动。
那
如果呢没有的话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受难周或者是我们迎接复活节，最重要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的。
所以也鼓励大家呢，可以的话周末拿一段时间出来亲近神，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也因为四月份有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我们安排了铁证待判，今天会播出第八集。
是的，那就会继续的探讨耶稣所谓的人物其实并不是但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耶稣的形象或者说他的身份呢？
是，那我们一定要记住他是完全的神，
是
也是完全的人。所以怎么样证明呢他是完全的神，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怎么样去证明他也是完全的人，他道成肉身啊。所以呢铁证待判这几集呢就会比较从这一个角度呢去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那么刚才就说到了啊，就是今天可以放松一点吧，
相对来说。
明天还要继续。
星期五呢就更这个心态上更放松一点哈。当然呢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最难受的是星期一，这个心情上来说啊需要一个适应。
对，那星期五放松，但星期五呢节目是紧张的，也是兴奋的。因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是可以打热线来背进去啊。通常我们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那么有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起伏当中呢会有一点焦虑啊，自己都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心情。那有几个呢会引发焦虑的原因啊，跟大家呢来分享，看看你是不是会有陷入这些的陷阱当中，引发了你的焦虑呢。
是，第一就是久坐啊，原来他的这个锅还不少哈，跟久坐有关的很多。那么基本上就是容易导致健康状况不佳啦，运动减少，那增加这个焦虑的风险。
对对，所以大概差不多吧，我想半小时呢起来走一走哈，或者像刘芳老师一样站着打字。
是的，
这个都行的啊。
那交替的站和坐交替来 工作哈。
是。
那第二个点就是空气的污染哈，那也会引发焦虑。那一项针对 7.1 万名女性参与者的调查就发现，居住地离繁忙的道路大概在50到200米之间，那这些女性的焦虑感呢明显要高于居住在道路200米以外的女性。这个我觉得除了空气污染可能还有噪音的问题。
噪音就是、对，还有因为那些车子来来往往会让你就是好像那个我们说那个链条上紧了。
对。
没办法好好的休息。
嗯。
好，第三呢，爱吃快餐。
哎。
那巴西就有一项的研究发现呢，食用高脂食物会增加焦虑感。
嗯。
好了，这项呢我要戒一戒了、
是。好，那第四就是肠胃功能的紊乱。实际上这是相互的一个关系哈。紊乱了以后也容易焦虑，焦虑以后更加紊乱。
对。
那所以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就发现了，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呢患上焦虑症的可能性是非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两倍啊，而且女性发病风险会更高。
对，刚才刘芳老师已经说了，我也发现了，当你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呢，你基本上的外出是很困难的。
嗯，
因为呢你常常会担心我吃的这个东西呀、能不能消化啊，会不会过敏啊，然后呢到任何地方第一要件找厕所。
对，所以肠胃不舒服有时候你可能连什么都没吃，或不小心喝口水然后突然就痛起来、所以就是完全没有心情去做其他事情。
是，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焦虑有多大了、这些就是呢容易引发我们焦虑的一些陷阱或者是一些的原因啊。那希望呢每一天呢我们避开这些陷阱，有一些我们是可以预防的、有一些呢可能我们也没办法预防，或者它发生了，譬如说你的肠胃消化问题、那可能是你身体上的一根刺，但是我们要相信呢，主恩够用。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献上身体。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1。神可以命令我们，然而他却借着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难道我们可以拒绝神的慈悲，不理神的爱吗？神已经先爱了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当怎样报答他的爱呢？他慈悲的劝勉一定是对我们有益的，也有他最好的美意在内。我们如果不听，那损失是何等大呢？该有何等结局呢？奉献身体是属灵生活的起头，正如得救是属灵生命的起头一样，所有的侍奉、工作、道路都是从奉献开始，否则与神的关系就不对了，就是仍然是为了自己，也就是仍然活在肉体、世俗和罪恶之中。一天不奉献，就是在神的旨意以外虚度了一天，将来在主面前无法交账了。我们是属神的，却不肯奉献给神，这不是抢夺神的物吗？唯独把身体献为活祭，才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才是真正的侍奉，不是一次献上为神死了，乃是天天为神活着。奉献的生活是完全不为自己，不为别的，只为神用，不是自己要为神做什么，乃是让神使用自己做事，遵行神的旨意，按神的安排侍奉他，把我们身体当作坛上的祭物，这是最有价值的事。只有奉献的才能在勇士里，在神的面前有地位。
厚赐恩惠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你全然的赦免，你全然的饶恕，你是恩典丰沛的主，我夫妇敬拜你，我献上感恩祭，献上我自己，在你施恩座前，我说我甘心乐意，我献上感恩祭，献上我自己，生命是甜蜜的心，我一切全是你，献上感恩祭，献上我自己，一生一世甜蜜的心，我一切全属你，献上感恩祭，说我甘心乐意，献上感恩祭，献上我自己，在你施恩座前，我说我甘心乐意，献上感恩祭，献上我自己，一生一世甜蜜的心，我一切全属你，一生一世甜蜜的心，我一切全属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是的哈，刚刚我们呢也静下心来灵修哈、嗯，
是
那刚刚听的一首歌叫做《献上我自己》，
是、嗯、特别呢。想到明天就是受难节啊、嗯，我们真的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主面前，他为我们献上他自己，那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他呢？
嗯、
谢谢崇恩老师呢带领我们有这样一段短短的灵修的时间来亲近神，透过圣经的经文，透过诗歌来亲近我们的主耶稣。
嗯，
那么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呢很想提出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也让大家呢知道啊、
嗯、
当然也想听听大家的一些
意
见，对
是的、嗯、
那么就是呢最近呢河北省呢就落实了一号检查建议、
嗯、
那么这个检查建议呢啊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男性不能够进入女生宿舍，校长也不行
啊。是的，那就是18年啊，其实是18年的10月份呢、
嗯、
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送高检建，就是一号检查建议。
对，
是的。那么性侵案件呢在学校里面呢就是近几年我们发现越来越多了哈、
嗯、
那为什么呢，这个为什么就是总是很晚才发现呢啊，
是。
那所以呢这个河北省的检察院的一位主任呢啊副主任呢就告诉记者说，究其原因啊，主要是部分的学校或者说幼儿园呢、啊
嗯、
招录一些教职人员的标准比较低，然后管理不规范，也不重视这个师德的建设，那么学生更是缺乏防范意识，自我保护能力，那家长肯定也可能孩子的家长说，
他都住学校了，家长不一定能够知道平时的情况。
对,
对,
对，而且家长呢可能完全有时候不会相信孩子说的东西哈，
嗯嗯，
那所以导致了这个难以发现，或者说不能够有效的控制。那尤其是学生哈，你想如果很小的年纪，他对老师肯定是100%服从的哈，就基本上没有防御的心理。
对，老师说好，现在要检查宿舍，好，进来看看，好了，这个衣服怎么这么脏呢？好，然后呢、
嗯、
这个学生就听话了，
嗯，
可能就把衣服呢给脱下来了。
哎，就是 很可能有这样的场景出现啊，因为孩子们他们就是第一就是可能也很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嗯、
第二就是老师本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权威的象征啊。
是，那么有一位校长呢、嗯、他就告诉记者，他说呢，男性家长和老师都不能够进入女生宿舍、
嗯、
我作为校长也不行。
是，
那么啊，这个法案一出来呢，我相信呢对很多在学校的儿童呢应该是有保护作用的哈、
嗯、
好像刚才刘芳老师说的，这个孩子特别是越小年龄的孩子对老师是非常尊重的哈、
嗯、
所以呢如果这个老师呢他存了一些歹念或者是一些恶心、
嗯嗯、
他真的是可以趁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就是侵犯孩子、
嗯、
那所以这个法案的落实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啊。但是就有网友就回应了、
嗯、
他说哎，男女平等啊，这个女生也不能进男生宿舍吧，所以女老师请你也不要进男生的宿舍、
啊哦啊，这个是可以商议的哈，确实是、
嗯、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平衡关系啊。
嗯，
那有些人就说啊，那学生爸爸也不能进去吗？当然啦，就是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因为有的时候会想爸爸嘛，对不对？
嗯嗯、
特别是到了大学，
嗯，
有的时候呢是爸爸帮他的女儿、
嗯、
他的宝贝啊、闺女呢，就是
帮搬着东西去啊，
对对对，
什么的。
那我觉得那天开放日搬东西是可以，但平时是绝对禁止，不能够进去的。
哦、是的，是的。那么至于学校怎么要安排什么时间是可以有父亲进去帮忙整理啊等等这些，那可能就是因不同的学校情况来说啊。但是我觉得严格意义来说，确实这样规定的话，学生的家长也是不能够进去的啊。
是，我觉得是非常好，因为第一，至少呢，最高检察机构已经注意到这个性侵案件，特别是校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嗯，
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现在落实了成为一个法案、
嗯、
那我觉得至少代表正视这个情况、
嗯、
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也给孩子们给做从事教育的老师们包括校长、
嗯、
你知道校长在学校的权力是很大的嘛，
是，
对不对，他的管理的范围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意识啊，就是呢从小这个孩子从小就要给他们有这种自我保护的观念，
是的，
也要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性教育的观念，因为这其实也是跟性教育有关的，让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是谁、
嗯、
我应该怎么样
保护自己、
啊、
清楚的知道哪一些位置是自己一定要保护好的，
对、
啊、
要学习尊重自己，
是的，
爱护自己，尊重别人、
嗯、是的。那当然呢就是也让学校呢能够更加的努力去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啊给学生、
嗯、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啊、
嗯、
也教育我们的学生，就是呢除了他的身体不可以让别人随便的触摸、
嗯、
包括呢老师包括一些的长辈、
嗯、
那么到了学校他住校的时候呢他也应该知道啊，就是呢男老师不可以随便的啊，譬如说检查这个宿舍干不干净啊，或者是你们有没有按时睡觉，不能够呢随便的进入女生的宿舍。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说，除了就是自己这方面的，就是说，如果说有些它是视觉上的污染嘛、
嗯、
哈，就是说你也要知道。有些东西是你不能看的啊，如果说是有一些强迫你去看某一些事情或者说某一些的就是状况的话呢，也是你可以说不的哈，你也是知道这个是侵犯你的权利的、
嗯、是要保护我们的宝贝啊。我就看到很多的网友啊，因为我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看看网友的回应，其实是很热烈在讨论，但大部分都说对呀、啊、很好啊，然后就好多的回忆啊，回忆起呢这个老师呢没进去，但是呢他在窗户边
哦哦哦
他说哇造成的那种惊吓、
嗯哦、
啊，到现在都成为心理阴影啊。我也在想嗯，我小时候有没有住过这个学校呢，好像没有、
嗯、
那我知道内地是因为这个幅员广阔、
嗯、
那么譬如说有一些孩子在乡下的、
嗯、
那么他到学校去读书一来一回真的是可能要花上一天，所以要住校，这是很普遍的、
嗯、
在内地的情况、
嗯、
很多是从小学就开始住校了，
是，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方面的法案真的能够落实到位具体执行，另外一方面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法案的执行引起更多人关注校园特别是保护儿童这一方面的事件。
嗯，是的哈，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推广，那在城市里面可能比较快，但是在 周边的一些城乡啊，这些地方怎么样来保护他们呢、
嗯、
也是可能之后要继续讨论的课题。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耶稣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呢、
嗯、
爱护自己，并且也爱护别人。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耶稣走过十架受苦之路，今天我们是否也愿跟随他的脚踪，
拨一些时间亲近主，付出心力关心人，改变一个老习惯，参加一些新服事。
受难复活节前夕，遇苦期中，让我们
多念主恩，为主而活。
基督，我今生的唯一。
早安，
宋姊妹早、嗯、
你好
啊，你好你好，
是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啊，你们好了，
好，给你背一下、嗯、来，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阿们。
只要我们去爱仇敌，
宋姊妹，问一下，你信主多久了？
有快六年了吧。
快六年了。
六年了。
圣经常常读吗？
常常读。
比较熟的圣经书卷有哪些呢？
熟的就是启示录吧。
启示录。哦，
你喜欢读启示录。
有什么原因吗？
没有什么原因，我今天早晨我还读了一遍启示录。
哦。
我
今天早上已经读了一遍了，
一遍呢，就是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吗？
啊，对呀。
啊，
哇！
早上读了一遍，就是第一章到二十二章，
很有这个心呢
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那宋姊妹也谢谢你今天背圣经，真的是感动。你说你早上把启示录读了一遍呢，我想多了解一句，你读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呢？
我4点钟起来了。收拾就开始读，4点多吧。
4点多读到什么时候呢？
收拾哈，7点多吧。
哦，7点多。
然后呢？7点半听我们这个节目吗？
嗯，对呀。
只要我们去爱兄弟，如同爱我们自己。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哇，非常的开心啊！听到了我们的周牧师啊，在电话连线当中和我们的听众、我们的主内家人呢一起的背京剧、
嗯，
应该是就这么一回。
嗯，是，
所以弥足珍贵。
是的
、嗯。那现在呢，大家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有刘芳老师在这里，有文慧在这里、
嗯。
那我知道呢，刘芳老师今天当然可以放松啦。
哎，
因为呢，待会做完直播之后呢，您就会呢直奔。机场，然后呢回家好好的过个呢在香港这边叫做复活节假期。
嗯，
所以明天早上你就不会出现了啊。
所以又万峰老师出现跟大家一起背京剧、
好，你为我们祷告、
我也会一起背京剧的。就悄悄的背一下啊。
那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有这样的几天假期啊、那刘芳老师可以回老家呢跟家人团聚，那么明天呢也可以真的好好的休息。但是呢大家明天早上呢就不要休息了，一定要踊跃的参加支持文慧，因为文慧要跟万峰老师一起搭档听电话。
所以需要精神支持。 啊，因为万峰老师呢，他经常呢跟我们的脑回路不太一样啊，那回应的都比较特别啊，于是乎呢，我想大家也很喜欢他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他给我很多的刺激，让我保持年轻、有活力、有动力，
是，
也给我们的节目带来不一样的色彩、颜色啊，是非常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了铁证待判。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保罗说，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让我们走入历史看证据，
回归圣经说真理，
铁证待判。
耶稣是历史人物。欢迎大家收听这个专栏铁证待判，有刘芳还有文慧在这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那么在上一回的铁证待判这个栏目中啊，我们就分享了从一般的古代历史资料当中可以确定耶稣是确确实实在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个世界，他是真实的活过一个历史人物，
对，
而不是圣经或者基督徒所杜撰出来的一个虚构人物。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从古代的历史资料里头呢，去看看犹太人的文献里是如何描述拿撒勒人耶稣，是怎么样的证明历史上的确有耶稣基督这个人。
哎，是的。那么虽然这些古代的犹太文献的作者，他们很明显是不信耶稣是神的，那么对基督教更是嗤之以鼻，认为基督徒都是一群被迷惑的宗教狂热分子，但是呢，在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作品当中却不否认耶稣的存在。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啊，他们对耶稣的生平和发生的事件，他们所做的见证也就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在有一本犹太人的古典，古代的经典里头啊，《巴比伦他勒墓》中就有这么一段的记载，他们在逾越节的前夕挂了耶稣。挂了耶稣也就是指呢，把耶稣钉十字架。
哦，那这一段的记载呢，就清楚地说明了，在历史上耶稣是确有其人的，他的死也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在犹太人严谨的古代文献里，证明了耶稣就正如圣经中所记载的，是在逾越节的前夕被钉十字架。当然，对于犹太人来说啊，这只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神对世人的爱最高的表现。
而在这一本呢，《巴比伦他勒墓》的经典里啊，这个也提到啊，耶稣有五位门徒。虽然呢，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只记载了耶稣有五位门徒，而不是圣经所记载的耶稣有十二门徒。但至少呢，这个已经证明了有耶稣这个人的存在，并且呢，他是一位老师，他有一群跟随者，也就是他的门徒，就正如圣经所记载的。
那么犹太人的他勒墓呢，有一套严谨的书写的规矩，所以他勒墓经典所记载的那是相当有权威性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提出一个权威的犹太史学家啊，透过他的著作呢，来证明耶稣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
好，这位权威的犹太史学家呢，就是约瑟夫。相当的有名啊。约瑟夫呢，是生于公元37或者是38年，死于呢公元100年后，就是跟耶稣差不多同时代了。
哎，是的，那他出生的时候，这位约瑟夫出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了。
是，那而且呢，在他的有生之年里呢，约瑟夫呢亲眼的看见基督教的兴起还有传开，他绝对呢是有机会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详细的呢写下有关2000年巴勒斯坦地的一些历史资料。而这位约瑟夫呢，是犹太人历史中最出色也最被肯定的历史学家。他的出身背景是相当好的， 是一位犹太贵族，也受罗马帝国政府的器重。他一生呢写了两部巨著，一部是犹太战记，战争的战，记录的记，犹太战记。另外一部呢是犹太古史，
哎，感觉像犹太司马迁啊，这个
约瑟夫，是的，是的
啊。那么究竟在约瑟夫他的著作当中是怎么样提及耶稣呢？在这一本犹太古史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啊，就说到，这时出现了一名叫耶稣的智者，他行了很多奇事，又是喜欢追求真理之人的导师，他吸引了很多犹太人和很多外邦人来跟随他。但比拉多听信我们中间的一些要员的建议，宣判要把他钉十字架。那些由一开始便爱他的人并没有离弃他，那群以他的名字自居的基督徒党派至今还没有绝迹。
那我们要记住啊，约瑟夫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不信耶稣基督，但是他却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
是，
所以他忠实地记载了他考察之后认为确定的历史资料，而这些资料就清楚地证明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活在巴勒斯坦地，是许多人所认识的一位有智慧道德良好的人，他也有许多的跟随者，并且呢他被犹太人的领袖逼害，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的跟随者呢并没有因为耶稣的死灰心丧志溃不成军，反而是自称为基督徒，把耶稣基督的事迹传开了。
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这一位第一世纪最重要的犹太史学家。那约瑟夫的记载呢铁证如山，使人再也不能抵赖随便说耶稣不是个历史人物，并且呢更不能随便说圣经所记载的不可靠，因为啊约瑟夫这位非基督徒所写的历史事实就正如圣经所记载的耶稣生平是一样的。
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举了两份权威性的犹太史学资料之后呢，现在要再加上我们上一回所说的一般的历史资料，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对耶稣是不是一位历史人物有个看法和确定吧，至少初步，对不对？就正如美国波士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基尔所说的，有关耶稣的传统虽然以各种方式被传开，但我们对于耶稣这个人物的生平、教训和死亡所拥有的大量证据却十分清晰和一致的。我们也看到耶稣的确对世界和人类历史有深远的影响，以前如此，以后也是如此。
那么在另外的1974年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是在欧洲英国那边那么负责编撰这个耶稣基督那位作者是用了20000字来讲述耶稣，比讲述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释迦摩尼、孔子、穆罕默德或者拿破仑这些所谓的伟人字数都要多得多。
对，那么这位作者呢很中肯的这样评论耶稣，这些独立的记载证明在古老的时代，即使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也不会质疑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一直要到18世纪末、19世纪和20世纪初才开始有少数学者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还有足够的理据之下怀疑耶稣的历史性，提出耶稣呢只是基督教的虚构人物这种谬论。
而美国的迈阿密大学的历史教授亚马契呢，就根据他多年的研究，以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的评论说道，即使我们没有新约圣经，我们也可以从约瑟夫、塔勒穆、塔西图以及其他的非基督徒的著作中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耶稣是一个犹太教师。第二，耶稣是许多人相信并且呢相信他能够医病赶鬼的。
对，那么第三呢，是耶稣被犹太人的领袖所排斥。第四呢，耶稣是在提比流在位期间被本丢比拉多判决死刑。第五是尽管耶稣在羞辱当中被处死了，但是他的跟从者却相信他仍然活着，并且将这个消息呢传到了巴勒斯坦地以外，以至于呢在公元64年的罗马也有很多的基督徒。
那么在最后啊，第六点是，自第二世纪开始，来自各城各乡的各色人物，不论性别，不论是奴仆还是自由人啊，他们都敬拜耶稣是神。
那作为一个真真实实在世界上活过的历史人物，耶稣呢活出了蛮有能力和影响深远的一生，并且呢对后世的历史呢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就如呢美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伯利琴呢他说的，先别说我们对耶稣有怎么样的评价，也不谈我们是不是相信他就是神，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始终是西方文化21世纪的历史里头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呢，我们可以用一种类似呢超级的磁铁，很有磁性，很有吸力，把西方历史中一切受过耶稣影响的东西呢，把它吸走，请问，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
基本是没有了。
对，
所以呢我们所提出的这些证据啊都是经过专家学者的肯定的。那么耶稣是真的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存活过的，并且完成了他影响深远的工作。即使是反对基督教或者是非基督徒的那些证据都同样在证明这一个事实。
对，那么既然耶稣呢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下一回呢，铁证待判这个专栏里呢，刘芳和文慧就会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耶稣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又有怎么样的看法，并且呢，我们也会一起来看看一宗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我们可以先想一个问题，你知道耶稣是以什么样的罪名被判死刑还被判以残酷的钉十字架受死的吗？
先不要忙着回答啊，我们下一次呢一起来详细的讨论这个话题。
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血为我流，背着十字架步履满山向哥哥他行走，为了赎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蒙羞，讥笑辱骂赤身流涕他默默承受，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孽过分他全为我担当，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架上，他甘愿舍命是一生所预备的羔羊。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 献上今天。
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血为我流，背着十字架步履满山向哥哥他行走，为了赎我他无怨尤，为了救我他爱梦想，讥笑辱骂赤身露体他默默承受，他是我
甘心来到世上，降卑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爱我，
因为被爱，
我全心来到他面前，将一生交托。
献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
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五十一篇一到四节。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悯涂去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
过犯需神涂抹，唯独恩典。大卫一生深得耶和华的喜悦，又被神称作合他心意的人。或许我们会将大卫看作我们信仰上完美的典范，道德的完人，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大卫竟然与他手下将军的妻子通奸，甚至不惜谋杀忠心为国的乌利亚，以掩盖他所犯下的罪行。这样的人如何能够合神的心意呢？
我们这些被神称为义的人，岂不是常常殚精竭虑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期借着道德上的些许光辉来讨取神的喜悦，却仍然不能做到吗？大卫又凭什么呢？原来当大卫被神责备，认识到自己的过犯和罪孽之后，他晓得唯有依靠神的慈爱和怜悯，他的过犯才能够被涂抹，罪孽才能够被洗净。我们的过犯是对神最大的冒犯与得罪，我们无法靠着自己任何的义行来求得神的赦免，唯有神的恩典才能让我们可以直面神的公义，也唯有神的恩典才能让我们的过犯得到赦免。唯独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才能讨神的喜悦。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竟然爱我们这些软弱不堪的罪人。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被你光照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污秽不堪。我们所经夸的种种善行，在你眼中不过是破烂又污秽的衣裳。我们没有任何的可能靠着我们自己的义行，或者我们自以为的道德上的光辉来讨你的喜悦。事实上，我们所自夸的如萤火般的品格，也只不过是粉饰的坟墓罢了。若我们妄图依靠这些虚假的善来讨你的喜悦，实在是自欺欺人。主啊，唯有你丰富的慈爱和怜悯才是我们盼望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照着你丰盛的大爱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洁净我们各样的不义。天父啊，我们所依靠的，我们所夸耀的，唯有你的恩典。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四十六篇六至七节：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线上今天、
嗯、
今天呢是4月18号，
是的、嗯、
对，那么有刘芳老师跟文慧在这里啊，我要确定一下，因为呢明天4月19号虽然香港这边放假，那但是我们的直播仍然呢会进行、
哎、
而且欢迎大家呢打热线来背这一周的金句，
嗯，就是诗篇的46篇6到7节，
对，外邦喧嚷，
列国动摇，
神
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好，接下来这句我来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哎，是
啊，其实呢是不太难背的啊。
嗯嗯，
那只不过大家呢可能比较不熟悉啊。
嗯，
那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背，也一起来认识。我们讲到了诗篇四十六篇呢啊，是一首战歌哈，征战的战，也是一首赞歌，赞美的赞。那么诗人呢，他自己还有整个民族，那在面对一些的压力哈，巨大
的威胁，
对，巨大的挑战，敌人威胁啦，人祸嘛，对不对？还有
天灾，
对不对？所以他就发出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解释啊，看看最后一部分，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嗯，
面对不可预防的天灾、敌人的威胁和攻击，那诗人宣告啊，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首先呢，他在这里讲到什么？万军之耶和华，
嗯，
对吧？那就讲到呢，这位神，全能的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掌管
万
国的。
哎，
对，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呢，表明了神的大能，还有他那个威严的主权。
嗯，
有哪个国家，有哪个民族，或者是哪一个群体，哪一些人可以抵挡神的军队呢？
嗯，是，
嗯，
所以说有一句经文就是四十六章的，哎，四十六篇的七节呢。
嗯
啊，也说到只惜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对啊，你可以想象，哇，这个敌人来侵袭了，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就出战了。
嗯，
然后呢，这些这个弓啊被折断了，枪啊啊被折断了，
嗯，
战车被焚
烧
了，
嗯，
然后呢，一切的战争止息了，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出动了。
嗯，
这是诗人所说的。那万军之耶和华呢，我们在旧约是常常看到的。
是，
其实你可以想象，在旧约那个背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常常面对很多的周围的民族对他们的侵袭，
压迫，是的，
对，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嗯，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观念哈，
嗯，
万军之耶和华，只有倚靠神我们才能够得胜。
嗯，
那其实对比现在的以色列也是这样。
是的，
他周围都是阿拉伯国家，对吧？
是的，是的，啊，也困难重重，压力重重，啊
嗯，是。好，那么接下来呢，不仅仅万军之耶和华他们跟敌人打仗的时候要靠的这个神的能力，
嗯，
还有诗人特别说
雅
各
的
神。对了，雅各的神，那你讲到雅各的神，你会想到什么呢？
哎，就是立约的时候啊。
对，因为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啊，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神学观念啊，跟以色列民族有关的，他们常常会说什么啊，亚伯拉罕，雅各，
嗯，
啊，应该说亚伯拉罕、
以
撒、
雅
各
的
神，
嗯。
那为什么常提这个呢？除了表明他们的信仰是
从一直传承下来的，
对，是有悠久历史的，
嗯，
不是别人说要断就能断的哈，
嗯，
也不是别的民族侵略啊，让他们呢要信巴黎那些他们就能信的，因为他们的信仰是一直传承下来，有悠久历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神与他们的列祖立约，
嗯，
他们是属于神的
子民，
对了，百姓子民，
嗯，
所以呢，四十六篇第十节啊，这里呢，诗人呢，他就呢代表神来说话了。
嗯，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嗯，
在全地上、遍地上也被尊崇。
嗯，是的。
所以他讲到那个立约，讲到呢，我们的神哈，是跟我们立约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位与我们立约的神，他是会保护我们到底的。
嗯，
那圣经学者就指出啊，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就是整首诗歌的主题，神是我们的
避
难
所，
是
我们
的
力
量，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对，那么诗人说呢，以色列民在三方面经历神，神是避难所，也就是神是他们所信靠的，
嗯，
所依赖的，他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
是，
神是他们的力量，全能的神必然保护他们的安全。
嗯，
神是随时的帮助，啊，也就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刻 投靠神，神就必帮助。
哎，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呢，就是你曾经经历过神是你的避难所、力量和随时的帮助吗？那么这样的经历又如何影响你和神的关系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河北的王姊妹和她的家人来祷告。那么王姊妹现在患有心脏病，医生说可能需要安支架哈。
是。
那她家的弟兄呢，还因为车祸瘫痪在床，需要照顾。那么女儿也需要妈妈照顾。那姊妹这一病呢，家里就更加困难了。
是，我们求神为这个家庭开出路啊。
嗯、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同心纪念河北的王姊妹，当我们看到她的代祷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也是很沉痛，巴不得能够飞到姊妹的身边，这个家庭的旁边啊，站在他们的旁边去成为他们的支持。
嗯，
但是我们相信，虽然我们不能够在他们的旁边，可是我们可以以祷告来守望他们，以祷告来支持这个家庭。主，你知道你的女儿有心脏病，需要安一个支架，我们恳求主让医生能够做一个最明确的诊断，做以后也能够下一个最明确的一个诊治的方式。
嗯，
因为我们知道姊妹她不但是要照顾自己，她还要照顾她瘫痪的丈夫以及她的女儿，这个家庭需要她。
是，
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真的需要安支架，她也必须赶快进行这个诊治。
嗯，
主啊，我们就求你自己清楚的来在整个过程里头引导你的女儿，
嗯、
也引导这个看病的医生、诊治的医生。我们希望整件事情在你自己的引导当中是蛮有平安的。
嗯、
他们所需要的经济经费也求主为他们预备。主啊，我们也为姊妹的弟兄因为车祸瘫痪已经有两年，我们不知道实际的状况多糟糕，但是我们恳求主怜悯姊妹的丈夫，好让他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他也能够有一个坚强的心力，在这个时刻能够成为妻子最好的同伴，同行者。我们将这个家庭交给你，让他们经历到你就是他们的避难所，你就是他们的力量，你就是他们随时的帮助。
是的，
愿主你恩待这个家庭，显出你在各方面恩待他们的凭据。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传道书二章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有些人拼命赚钱，他们并不缺钱；有些人不停购物，却根本用不着，只是借此填补空虚的生命，逃避面对自己的问题。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请大家呢，今天呢，记得的话呢，为河北王姊妹来祷告，为她的家庭、她的丈夫还有她的女儿。
是，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呢，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还有我们的刘芳老师一路平安。
哎，明天记得背京剧。
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张开双手。